Salut， 我是 Chris， 旅居法国自立四年，持续增长中。这里没有 Emily in Paris 的华而不实，却有血淋淋的真实心酸。以后别再跟人说法国有多 romantique， 了解最 true 的旅法人生，就在法国不浪漫。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上一集是邀请我的好朋友一起来录音，然后顺便发牢骚。其实上一集有一点小紧张，因为很久没有录音跟大家聊聊天了。今天是我自己一个人录音，是主要想要分享自己在法国找实习的经验。那这也是我最近生活中最大的变化。因为我即将要从学生然后过渡到职场新鲜人了，那中间就有实习的这个阶段。虽然我不知道大家对于在法国找实习有多少兴趣，因为我知道我绝大部分的听众都是在台湾的听众，甚至是跟我同一个年龄层，可能已经在工作了，或者是大学生，可能比较受用的是在台湾找实习的经验。虽然我在台湾也有实习过，不过这方面我就觉得不太便于分享，因为疫情过后其实很多产业的形态啊，面试的形态都有所改变。我就针对于离我最近的这个在法国找实习的经验跟大家分享我的心路历程。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不要转开，继续听下去。那我先要声明，这些纯属我的个人心酸史，不代表每个人都会有同样的经验。你们可能会比我幸运很多，可能比我还要快找到实习。所以我主要是想要记录我自己在找实习的心路历程，因为其实真的不容易。那第二个就是，如果真的也是在法国的听众，然后也想要找实习的话，可以以一个参考值为主这样子。那今天的节目会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会先简单介绍我的资历，除了是让大家更明白为什么其实对我来说找实习有一点点的不容易。那第二个就是说，对于新的听众可以大概理解一下我个人的背景这样子。那第二个呢，就是我找实习的目的跟目标，里面会包含我为什么要找实习，然后再来就是我找实习是 focus 在什么样的企业为主。那第三部分呢，是我到底花了多少时间找到这份实习。第四呢，是我对于找实习过程中我觉得很受用的一些小 撇步。 那第五个就是结论，就是可能在于找实习上面的心态啊，应该要怎么面对比较容易可以度过这一段难关这样子。那我们就不要再多说太多废话，直接进入主题吧。首先，第一部分是我的资历。我在来法国之前已经有一个大学的学历，那这个学历是以翻译专业为主，主要是做口译及笔译。那在大学期间我也有实习的经验，第一份实习是在风传媒的国际编译中心，那第二份实习就是在科梦波丹。这两份实习其实帮助我很多。首先就是我自己很喜欢媒体业里面那种很变动，然后很有刺激感、挑战性的这种氛围，也让我更认识我自己。那第二个就是主要在科梦波丹实习时，我接受到很多在创意产业工作的人，让我更加确信我不想要只是当一个比如说采访者啊的身份，而是我真的很想当那个创作的人，所以我才会下定决心真的想要去法国读艺术相关的学校。那接下来就是我勇闯美院的经历。这个如果是老听众或是从读者就已经在追踪我的人，应该可以在 Dcard 上面，如果你搜寻法国不浪漫，一样会有非常详细，包含我一路怎么走来，我怎么考进美院，然后怎么 学习法文等等这种很细节的的内容都会在那边非常详细的讲解，我这里就不想多说。那最后就是我其实在里昂美院第一年就是不分科，这我之前在文章中也都有分享过。那第二年的时候我选择的是织品设计的专业，这部分我没有分享很多，因为我不太确定大家是不是真的对这个专业非常有兴趣，因为这个专业本身在台湾是非常冷门的，然后其实在全世界也没有多少个国家有这样的专业，算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有发展潜力的专业。那我就读的里昂美院呢，主要是以印花设计为主，所以我们做了很多有关于印花设计、色感，还有图形这种，的相关训练。那其实很多人会觉得织品设计跟服装设计有什么样的不同呢？老实说其实有非常大的不同。服装设计是主要做在服装结构部分，那我们主要是比如说像里昂美院着重是在怎么去设计印花，那其实有其他学校可能是纺织啊，或者是技术上的那一种，或者是实验很多的材质。那织品设计呢，它不只是运用于服装，它也可以运用在家饰甚至是空间，很多不同的运用，所以比较跟我们想象中在台湾人想象中服装设计不太一样的部分。这样如果大家真的很有兴趣我们织品设计到底在做什么，我可以另外再录一集分享。那我这就主要是我资历的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我到底为什么要找实习呢？因为其实我们学校有规定有实习学分，至少必须要实习一个月，以前是两个月，但因为疫情的关系就改成一个月。因为其实因为疫情的关系，整个欧洲的经济都蛮差的，就是如果大家有在关注国际时事的话，一定会知道其实疫情对于其实也不是只有欧洲啦，对很多国家来讲经济上都是多多少少有影响的。那其实在刚开始疫情的时候，最严重的那个时期，比如说法国有封城的时候啊，很多产业尤其是创意的产业其实进行的并不是这么顺利，甚至很多那种比较小的工作室啊，或者是它是有 cover 到传统技术，然后结合变成新一代的技术的这种织品相关的产业，都不得不关闭他们的工作室，因为真的没有办法运作，需求量没有这么多。然后更进一步去讲的话，就是因为中国就是锁国嘛，就是他们都封起来了，其实在出口部分欧洲这边以法国来讲，很多的原物料尤其是布料或者是这些东西都是以中国外包中国为主，或是从中国进口为主。那当他没有办法这样子有这样提供物料的部分，那其实创意产业是受到很大的影响。那我在找实习的这段时间刚好是欧洲开始要与病毒共存，然后比较开始慢慢的重启啊经济，因为毕竟大家还是得吃饭的，所以创意产业其实才刚开始重启，也导致于说我在找实习的时候其实遇到了蛮多的困难，这我们到第三部分会说，我现在有点说太多了。对，那第二个部分就是我找实习的目标，就是我希望可以找到一份六个月的实习，虽然学校只需要一个月，但我自己考量是我希望未来能在法国就业，甚至如果在法国能就业之后，更长远的目标是希望能在欧洲就业，就是其他国家不是法国。那我也希望先利用这六个月期间了解整个法国在织品产业的就业环境，因为我觉得一个月或两个月的这种实习呢，其实你能了解环境的情况比较没有办法了解这么深入，加上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蛮慢熟的人，所以六个月对我来说是一个比较恰当的时间。那其实第二个原因就是在法国是两个月以下的实习是不执行的，那两个月以上就会开始执行，所以对我来说六个月的实习我也可以在经济压力上面比较小一点。那我希望找到的 实习的企业呢，并不只是空投而已，就是我不是为了找一份实习而实习，我希望是做以印花设计为主，因为我知道其实在法国来讲，织品这个产业还是偏传统，然后主要做比较新兴的印花设计啊，或者是跟着时尚趋势而走的这种印花设计的公司并不多。那主要有一些印花设计还是停留在很传统的产业，利用传统的技术去重新达到比较现代的技巧这样子。那这种就比较不是我在找寻的企业。那除了找到这种以印花设计为主的企业之外呢，我也希望这个企业的风格跟我比较相符，因为六个月实习其实在法国未来转正的机会非常大，那我希望我可以在符合我风格的企业实习，这样如果未来有转正的机会，我也会比较能就是接受哦，未来在这个企业继续工作这样子，比较不用说啊，我只是为了实习，然后我之后去找其他企业，当然还是可以去偷偷看其他企业的正职，不过如果能用这种方式更快的找到一份正职的工作 ，Why not？ 然后再来呢，就是我希望这个企业是一个大企业，或者是有国际市场的企业，因为主要这种企业呢，对外国人接受度高，因为它有拓展国际的市场，它可能会需要外国人比较理解这个其他地区的市场，或者是可以进行语言上的沟通。那再来就是大企业通常会比较有完整的培育训练，那我觉得在实习的过程中，我可以因此学习到更多人家企业中系统是怎么运作的。那第三就是这种大企业它比较有发展的潜力，它比较有资本，然后比较可以去做很多的尝试。那我们进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我想要讲我大概花了多少时间找到我现在找到这份实习。其实我是从2021年，也就是去年的9月开始找实习，然后一直到今年2022年的4月底我才真的找到实习。这段就花了很长一段时间，其实我跟很多人讲起来就是大家都很不可置信。就像我刚刚提到，因为其实欧洲的经济因为疫情受到很大的影响，那创意产业有曾经比较停摆，然后才慢慢开始重启，所以其实真的找实习不太容易，这也是为什么我很早就开始找实习，因为公司要愿意给出六个月的实习，其实在资本上面它是必须要花一个成本的，所以并不是所有的企业都会愿意给六个月的实习。再加上就是我希望真的找到跟我很符合的企业，所以并不是只是为了找到一份实习而找实习，所以真的不太容易。那再来就是很现实的，我是一个外国人，虽然目前我这边有学生居留是可以实习的，然后我也有学校可以帮我开实习合约，但是就是很多的因素下可能会比较倾向找法国人，因为疫情的影响，因为经济的影响等等的。那我要讲就接下来我要分享我真的这一长时间找实习的很血淋淋的辛酸史，因为这中间我真的遇到了蛮多挫折，然后曾经有真的觉得好绝望。那首先就是我九月份的时候就先在 LinkedIn 建档，台湾找工作人可能比较不习惯 LinkedIn， 但是在欧洲或美国 LinkedIn 是一个就有点像是职场的 Facebook， 它是一个很好可以看到企业最近有办什么新的活动啊，或是它会帮你设定你有可能有兴趣的职缺，然后你也比较可以让大家看到，不管是可以透过那边去找一些前辈啊，或者是可能会有猎头公司看到你等等的，所以那时候第一件事情我就先在 LinkedIn 建档，我觉得蛮有帮助的，就是可以让我找到可能在欧洲或在法国我相关有兴趣的产业有哪些公司，有些公司可能我根本没有听过，可是去查之后会发现这间公司它是很有发展潜力，甚至是稳定成长的，那也是让我更了解我可以往哪个方向去走。那再来就是也会被别人看到，或者是因此可以跟一些以前的校友啊，或者是如果你有找到 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公司的人资是开放的 profile， 你也可以直接去询问问题。虽然我自己有问过，但多半不太回复。但我自己也有朋友有被回复的经验，所以我觉得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因为如果你只是职场菜鸟，其实大家都还是比较对你比较 nice 啊，就是你还是可以犯一点错误这样子。那其实我觉得我过程中找实习比较不顺利，除了我是外国人之外，加上我之前的履历上的资历都是跟翻译啊，然后外语或编辑编译这种比较相关的产业，可能对于我接下来要找有关于设计方面的产业，我目前就是一个 baby， 就是我只有在里昂美院有设计相关的专业，所以对于有一些企业可能会像我之前有在面试被提到这个问题，为什么要转换跑道等等的，这个我会放到下一别的集数去讲，因为我之后会录一集专门分享我面试经验的这样子。那其实我一开始投履历的做法我觉得很不 OK， 就是我觉得这个大家一定要笔记起来，不要学就是我有点就是看到有兴趣我就空投，看到有兴趣就空投，毫无章法乱投，然后动机性也写的就是很中规中矩，比较没有真的去调查这个企业他到底想要找什么样的人，他的风格是怎么样，企业环境是怎么样，所以在动机性上面写的就是非常的笼统，就没有 stand out 的感觉。然后后来呢，这段时间我就蛮常阅读的，然后我就看了一本书，我觉得大家一定知道这本书叫《原子习惯》，它里面就有说到，就是如果你真的想要达成一个目标，可以用就是积沙成塔的方式。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要设定一个时间，专门好好坐下来面对电脑，好好的写我的履历，好好的做我的作品集，好好的投动机性，好好的调查我有兴趣的企业他们到底在找什么样的人。所以我就列每个礼拜三早上，因为这段时间是我最没有课的时候，然后就是专门来投履历的这个 routine 这样子。那我开始做这件事情之后就发现，欸，好好坐下来静下来，把每一个东西，不一定那一天一定要投，但我通常还是会至少投个一封啦，就是至少就是把这个事情做好，把每一步做好，就先不要只是急着求有，而是把这个东西好好的研究，好好的做到极致，当你投出去的时候比较有几率被别人看见。后来我开始实习，每个礼拜三早上就是专门处理找实习这件事情之后，我发现就顺了蛮多，虽然还是有时候会收到就是拒绝的信啊，或者是等等的。那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必须要坐下来好好做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我并不是只投有开职缺的企业，我也投了蛮多的自荐信，就是给一些我有兴趣的企业，我必须要说服他们为什么我可能是一个对他们来讲有价值的一个人，然后可以收我当实习生这样子。那在找实习这段经历当中，我其实有被蛮多小的工，因为我其实有投一些小的工作室，我也投了大的企业，因为有些小的工作室我觉得其实也蛮有趣的，所以我就有投。但是因为他们常常就是还蛮 nice 的，就是有回复我，就说因为我们真的才刚开始重启，在经济上真的没有办法指引这个部分，不过我们非常喜欢你的作品，所以我就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经验。那其实大企业其实回复我的数量比较多啦，第一真的是我投比较多大企业，然后第二就是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还算是有点小幸运吧就是我自己曾经被H&M， 那这个就不是在法国，就是在Stockholm，然后我有被Celine， 就是在 LVMH 集团的底下的这个品牌大家一定知道，然后还有 Hermes 爱马仕，跟Hipgirl 就是一个澳洲的冲浪品牌，然后跟一个大的集团就是 Bomanoir， 就是我上一集提到一个中高价位成衣的集团等企业联络这样子。那其中就是 H&M 比较，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是瑞典企业的关系，它的形式跟法国有点不一样。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不知道我要不要把它讲比较细，可能我就放到下一集面试经验那个部分去讲好了。那 Celine 的部分呢，其实是当时他们有直接电话面试我，然后这个我详细我会在下一集分享。那当下他们就问我说，哎，那你可以下礼拜就来上班吗？其实我蛮受宠若惊，而且我其实因为我真的很喜欢 Celine， 他就是我的风格 anyway。 然后但是因为我们学校是只开暑期的实习合约，就是而且加上我已经在最后一年，我其实平常要做毕业 project， 根本没有时间去实习，所以我就跟他们讲说，嗯，我可能因为学校的因素什么，我没有办法。如果你们暑假还有开缺的话，我非常有兴趣这样，所以我有留了人资的资料。那爱马仕也是一样的情况，就是他们要找下礼拜就可以开始，但我就在学期中没有办法。那Hip Girl 是一个澳洲的冲浪品牌，我当时有投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喜欢冲浪，然后第二就是我还蛮想要在实习中也可以碰碰材质的东西，因为毕竟是我们学校里面比较缺乏的。那我当时 Hip Girl 联络我的时候，我已经找到实习了，所以我就但我还是很厚脸皮啦，我就说我还是希望可以留留人资的资料，然后我对你们公司真的非常的有兴趣，如果未来有正职的机会，我希望可以来尝试，然后也希望你们可以给我这方面的资讯。所以他们人资很好，就帮我列到就是他们的订阅制，就是可以定期有新的职缺就会寄 email 给我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再来就是 Bomanoir， 就是中高价位的一个成衣集团，他们也是跟我用电话面试，然后这个部分我就会在下一个集数再跟大家分享这样子。那我其实觉得一开始真的是不管我怎么投都是就是咚一声到水里就也没有声音，然后一直到我真的改变了我的习惯之后，开始慢慢的有点进展。我觉得这就是在第四部分我会好好跟大家讲在法国找实习要注意的一些事项，然后跟应该要怎么做比较能慢慢的不是只是啊投了之后都没有回音，然后很挫折，然后待在自己小圈圈里面，然后就每天哭这样子。那我们就直接进到第四部分吧。第四部分呢，我会讲到一些小 撇步。那第一个我刚刚就讲了，就是把投实习这件事情当做一件功课，就是你要好好坐下来的去审视自己，我的履历还有哪里可以修改，我的作品集还有什么可以修改，动机性等等的。那我觉得我当时一开始啦，就是比较没有方向的时候，我是跟学校有一位爱尔兰的老师，他其实蛮了解整个欧洲在创意产业就业市场，所以他给了我很多怎么修改履历的建议跟作品集的部分，然后还有动机性。其实我动机性呢是我写好，然后我请班上比较就是曾经有过在创意产业实习的同学帮我看这样可不可以。那有蛮多同学给我很大的建议，就是应该要怎么写，然后虽然给的建议就是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格式啦，这个我可能应该也会录一集跟大家讲，如果就是大家真的，因为我觉得动机性这个东西不是只有在法国，好像在美国也是，可是美国就是叫 cover letter 好像是吧，我不太确定，但是这边法国这个还蛮重要的。虽然有一些同学跟我说有的企业根本就是不看的，但我自己面试的经验是蛮多企业真的有在看我的动机性，然后有从我动机性里面叙述到的东西来向我提问，所以我觉得大家就是不要抱持着侥幸心态，把每一个步骤都做好，不要觉得那只是一个形式化的东西。那作品集就不用说，如果你是要走创意产业，作品集就是代表你这个人，你一定要 好好的把你最想要呈现的东西呈现出来。那譬如说我自己是还没有进到这个业界，所以我作品集多半就是我在学校的作品。那我觉得所能展现的就是尽量的展现多样的主题，但每一个多样的主题都要有你自己的风格，包含排版也是一个风格。那我自己觉得排版就是明了，然后图要大，然后这个部分我要很细节跟大家讲吗？好啦，我先大概跟大家讲，如果大家真的很有兴趣的话，我可以跟大家分享这样子。那其实这个作品集跟去之前我记得我有分享过怎么去考美院的作品集，那就完全不一样，因为毕竟这是一个要往商业部分走，所以这个作品集呢，就是当然一定有一定的页数，因为人家人资没有那么多时间，一一的翻你的作品。那第二个就是图要大要明了，然后排版上面也要有你自己的风格。那第三个，因为我就是学生要跳到职场，所以我并没有比如说以前工作的经验的作品啊，跟哪个品牌什么巴拉巴拉没有，所以我就是要展现多样的主题，告诉他们说我可以做很多不同的东西。因为我相信一个公司要聘用实习生，也是希望除了这个实习生跟公司的风格有所符合，更是希望这个实习生他是很有好奇心，然后也很愿意做不同的变化，然后很愿意做不同的主题，就是比较多的capability， 比较怎么讲，就是比较多的能力，可以尝试不同的主题，然后可以比较应变能力这样子。那履历的部分呢，我相信就是简单明了。我一开始做履历就是做的有点 artistic， 然后老师就说这完全不行，虽然你要就是应征的是创意产业，可是人资并不一定是创意的人，那你的创意应该要展现在作品集，履历的部分是一目了然，让大家可以看清楚你这个人到底有什么样的经历。所以 keyword 就是要放出题，然后每一项就是以条列式为主。我后来改了履历之后真的比较顺，就是以前那个 artistic 的履历就是直接丢掉。对，那就是一定要好好的虚心的接受别人给你的建议。我觉得这有点难，因为我们都是可能对自己都有一定的信心，或者是有可能你比较我们会害怕说是不是别人跟我修改就是我不够格，其实不是，是你还有进步的空间，所以人家才会愿意给你最真诚的意见。那当别人给你最真诚的意见的时候，就是坐下来静下心好好把它改好，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去做的时候，找实习就会越来越顺利。然后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没有那种一步登天啦，就是你要多经过的修改。像我自己履历跟作品集还有动机性就修改了大概有到五六次以上吧。那动机性呢，我自己后来变成就是我会去调查每一个企业的文化，在每一间企业我投都是除了我自己前面简略的自我介绍之外，其他真的就是每一间企业都客制化。我觉得你不要想要有一个格式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你有没有真的有那个动机想要去投这个企业，其实企业方看你的信的时候可以感受得出来你够不够了解我们企业，然后你够不够想要这个机会。那如果当你认真的对待，我相信对方也会认真的对待你。那如果对方没有认真的对待你，就也不用这么的悲伤啦，就是这种事情找缘分其实跟找房子很像，就是看缘分。对，所以这可能就是我想要给大家的一些小 撇步 吧，就是脚踏实地的去做，真的很简单的一句话，但是做起来非常的难，而且真的花一个星期三的早上坐在电脑前面去处理这些事情，有时候真的会觉得非常的烦，然后很无聊，但是一定要撑过这个无聊，然后你就会慢慢的越走越顺。那我们接下来进到结论的部分。结论其实就是我想要跟大家讲一些心态，在前面的部分其实我觉得我都有大概多多少提到，那这边就再次跟大家提一遍，就是 一定要有耐心。我自己是一个非常没有耐心的人，然后非常的急性子。可是找实习这件事情让我学习到要怎么好好的耐心的对一件事情。那譬如说我刚才跟大家讲，就是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去处理这些琐事啊，然后去调查企业啊，然后去写那个动机信啊，这些都是很文书的作业，就是非常无聊。但是你一定要撑过，就是耐心的撑过这段时间。那我自己很推荐大家，就是我觉得看每个人工作的习惯啊，你可以听音乐，然后或者是像我自己会听广播。就是我觉得听广播让我可以比较专心，就觉得说，哎，好像不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这个空间里面去做这件事情，我比较能感到不会那么的烦躁啦。就是广播还蛮能，就是让我心静下来的。那如果你是一个听音乐，或者是你想要在一个完全没有人打扰的空间等等，就是你要找到自己让自己平心静气，可以好好坐下来处理一件事情的那个环境，然后去做这件事情。那第二个撇步就是，我希望大家不要得失心太重，然后也不要因此而失去信心。其实我一开始投的时候就是都石沉大海嘛，然后我得失心蛮重，那段时间我真的觉得我超级超级超级不快乐。我逢人就抱怨说，为什么都没有人要回复我，为什么找实习这么难。然后就是我也会打电话给我朋友说，真的好烦哦。然后我那时候最常找就是我弟弟，因为他也自己就是有好几次实习经验，然后他有被比如说像微软啊，或是一些就是还不错的大企业面试啊，或者甚至在一些大企业实习过。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么难？我以前在台湾找实习也没有那么难啊，然后为什么我来到国外就这么难？然后到底是怎么样？为什么我投了都没有回音？我以前在台湾随便投随便都有回音。我就真的不要得失心太重，因为第一就是那个环境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就是以前没有疫情的时候，确实比较经济上面比较稳定，大家也比较容易给你实习的机会。那第二个就是，我今天来到了法国，我是外国人，然后我从前没有相关的经历，比如说像我班上有蛮多同学以前就已经是有美术啊设计相关的经历，那当然对他们来讲，在整个履历上面会比较符合，那也比较有机会。我自己过去是不同的专业的，那对我来说，我就是在这个产业里面我还是一个小 baby， 所以大家可能会比较有疑虑，为什么到底要不要录用我，我会不会够不够专业等等的。所以其实得失心不要太重，然后再加上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我作业的模式就是不对的，所以当然就是石沉大海。后来我开始静下心来去慢慢的思考，然后去慢慢的改进我的作为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得失心就慢慢减小，然后我反而更有信心，就是觉得说好，即便他们没有联络我，可能是有可能很多原因，就是百百种我不会知道，但是并不代表我自己是个不够好的人，没有人要录用我，一定会找到有一间他可以肯定我的价值，然后愿意去培育我为实习生，就是愿意去教导我，愿意给我机会的一个企业，所以不能灰心。然后当时我其实也看蛮多的相关在国外找实习的人的文章，就蛮多人真的是投了上百封的履历才找到一份工作或一份实习。那我自己就觉得，所以我那时候就开始变成说，好，我就在算我投了多少履历，我就说，我根本连100封都还没投到，我凭什么要人家给我回音？然后我觉得心态转变之后呢，真的就是在这件事情，我反而当然还是一定会有压力，因为就是你很渴望这件事情，一定会有压力嘛，但就变得比较没有想要跟大家抱怨，然后反而觉得可以把这抱怨的时间拿来把很多事情修改得更好这样子。那我给大家的第三个建议就是，可以多找有经验的人给意见，然后帮你去看你这样好不好。比如说我前面提到了我们学校一个爱尔兰的老师，他有这方面的经验，他了解欧洲的就业市场，他了解人资要看到的是什么，企业想要的是什么，你应该抱着什么样的心态，你怎么去比如说回 email 啊，怎么去作为等等的。那我就询问他很多， 这方面的比如说我遇到困境啊，我应该怎么去做啊，所以他给了我很多很有效的经验。那我其实更感谢的就是我同科系有一个台湾的学姐，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有缘。因为我那时候在 LinkedIn 建档嘛，那 LinkedIn 建档他会帮你连跟你最相关的人，比如说同学校的啊，甚至是同科系的人。然后那时候呢，就是这个学姐她就在 LinkedIn 看到我，然后她就主动联络我。她是2017年毕业的，她也是我们科系，然后又是台湾人，然后我们那时候我在台湾嘛，然后她一直都在法国这边工作，我们就打电话，然后聊了超多。后来她一直都会给我很多的意见，然后他自己也会分享他在职场上的经验啊，然后他自己也有做 freelance， 他也会分享他在 freelance 经验。所以我觉得有时候就是当你遇到有经验的人，而且他也同样乐于分享的时候，你真的不要害怕去提问，然后不要害怕就是如果我这样问他，如果我这样跟他分享了，会不会我有什么样的损失？我觉得完全不会，因为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建立一个好的循环。就是当一个人，我觉得也是因为这样子，我反而也会愿意跟我朋友分享。比如说像我朋友后来知道我越来越多大企业联络我，他们就会说，欸，我想看你的动机性怎么写的，你的履历怎么写，你作品集怎么做，我们会参考。我就会我就会很乐于的，就是不会吝啬的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曾经有人帮过我，然后我想要让这个好的循环，一直的下去。我觉得你不要觉得我一直提问对方，对方会不会觉得我很烦，会不会觉得我在利用他？如果对方一直都给你愿意给你意见跟给你回复，那表示说他并不是觉得你烦，他可能也是想要保持这样好的循环。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在这方面遇到了蛮多的贵人，就是蛮多人愿意比如说很诚实的指出，欸，你这样写有点不 OK 哦，不够清楚哦，你可以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去做。那这个学姐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她，然后我觉得这也是一个缘分，就是读里啊美院，然后同样是台湾人的学姐到底有多少呢？对啊，因为我现在班上就只有我一个人外国人嘛，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有一个人他是跟我同国家又愿意分享他的经验给我，是一个值得感恩的事情，所以我也才会愿意跟别人分享。那最后我要提出的建议就是真的不要害怕跟别人分享，就是我接续前面讲的，就是你不要害怕跟别人讲或讨论你的东西，不要把这个，因为你只是在找实习，虽然我知道你们可能会有所竞争，但是你不要吝啬的跟别人分享，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就是我是够专业的。今天如果真的对方企业真的找了我跟我同学两个人一起都去面试，我觉得我也有机会可以就是如果他们只录取一个人，我有机会我也可以成为那个被录取的人。那就算没有也没有关系，可能就是这个企业觉得你并不是真的那么适合他。我觉得应该要跟大家多多分享跟交流，你才能从那边就是别人身上汲取到一些，欸，你觉得不错的点，别人也可以从你身上汲取一些不错的点，这样大家越来越好，我觉得才是比较好的一个做法啦。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没有很喜欢恶性竞争，大家应该有听上一集就会知道。那这就是我自己大概在法国实习的经验，就是找实习的经验，还没有开始实习。那我会从八月底开始实习，可能会在 Instagram 上面会多分享一些可能我实习的情况啊等等的，就是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多 follow 我的 IG PNSEEDEKRIS。那我目前还真的不太知道要怎么发贴文，欸，就是我知道怎么发贴文，但我不知道该发什么样的内容。那如果大家有一些建议也可以欢迎留言跟我说。那Apple Podcast 上面也请帮我按五星，然后写好评，如果五星好评达上百的话，就达到100的话，那就是苗栗维里安会唱歌，我再次 cue 他，虽然他人不在，那就是给大家一点动力，然后帮我留五星，然后写好评或是给我一些建议。那我想这一集我可能真的会在Instagram 上面发一个贴文，如果大家对于法国找实习啊想要了解一些细部的一些东西，可以在那篇贴文底下留言跟我说你们想要了解什么，那我可能就会用这种方式录音 单独一集来跟大家分享，或是会 一集 QA 有关于找实习小实习的 QA 跟大家聊这样子。我最近可能会真的慢慢比较多更新 IG 的 story， 然后慢慢的跟大家有一点互动，那希望大家可以赏脸。对，就是之前真的太忙了，都没有时间跟大家好好分享。那今天的这集我就说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咯，拜拜。